好，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上帝差他的独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上帝用这方法显示他爱我们，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好，我今天的主题我们要谈到的是这样的，有关于神的慈爱。我想啊，在刚才师母已经有讲到，再来这个礼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礼拜。即使我们在所有我们的这些基督教的节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庆不是圣诞节。很多人把圣诞节，哇，好像哇真的是庆祝，然后整个我觉得圣诞节有一种让我感觉，现在越感觉到是一种越商业化的感觉，好像这些生意人就用这个时间，哇，来大力的来赚钱，趁这个机会来赚钱。圣诞节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哦，你来庆祝我的诞生，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之所以会庆祝耶稣的诞生，乃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感恩，就好像一个最好的朋友，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去跟他庆生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哦，如果你读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神一定要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什么东西你或许你都会忘记，你都可以不在意，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非常的在意，你必须要非常的慎重去面对，或者是慎重去遵守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死啊。每次我牧师在说那个礼受圣餐的时候，就拿起笔拿起杯，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教会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的节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庆是什么？复活节。那当然这个复活之前必定有死才有复活，必定有受苦才有复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要特别的啊，在整个这个叫做受难周。这一周我们在啊教会的基督教年历里面叫受难周，受难周叫做 Holy Week。这个 Holy Week 受难周，在这一周当中呢，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整个生命当中，在世上的人的这个日子当中，是最戏剧性的一段时间啊。他从最这个风光的一个日子，变成到一个最悲惨的一个日子啊。那整个过程当中，他从一个被用君王的姿势所拥戴的一个君王，变成一个重刑犯，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礼拜当中，对耶稣来讲是非常 dramatic， 非常的戏剧性的啊。耶稣在整个传道的生涯当中，对那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许我们还可能不晓得，在整个这一个礼拜当中，耶稣到底经历些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我稍微来讲一下，这个耶稣受难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天耶稣是从伯大利的地方，他骑着一只小驴驹，然后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圣城。那个时候所有的会众，所有的群众啊，就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然后拿起棕树枝就在那边摇旗呐喊。你知道，所以说第一天也就是今天这个 Sunday， 所以这个 Sunday 叫做 Palm Sunday， 就是棕树主日，另外一个称呼叫棕树主日。这个时候是大家欢呼啊，因为他要迎接耶稣进去做王。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期待耶稣以一个君王的姿势 来迎接他进入到耶路撒冷，要成为王。然后耶稣没有想到，耶稣一进去的时候，不是马上去哪里，不是去皇宫，哇，去把那个宝座这样抢过来，不是。耶稣进去的时候，他进到一个他最关心的一个地方，哪里？圣殿。一进圣殿的时候，做出那一些当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这些所有的祭司长、宗教领袖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那边清洁圣殿。各位，他的做法是非常的这个激烈的，把所有在那边做买卖的这些商贩全部把他放倒，鸽子全部把他放出去， 然后呢就在那边清理圣殿。这是耶稣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做这一件事情，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勇敢所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情，也是埋下他最后之所以会被钉十字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圣殿就是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在那边为什么，其实在买卖东西，这个是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有人从远地而来，他们回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带鸡啦狗啦鸭啦等等回来，甚至他们用在那边兑换金钱，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他们那些宗教领袖跟那些做生意的人就是勾当，然后做一些不法的事情，这就是耶稣当时候为什么会做清洁圣殿的工作。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开始把圣殿全部清理干净的时候，耶稣就在那边开始讲道，开始教训教导那些当时候那些群众，就在那边教导。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这些门徒找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就是去那边开一个小型的一天的这样的一个退休会啊，就这么安静，就在那边读经，就在那边等候神，就在那边祷告等等，跟神亲近。然后接下来第五天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就跟他的门徒呢，就在一个守那个逾越节。你知道逾越节哈，就是他们以色列百姓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庆。这个节庆是在纪念神怎么在他的祖先以色列哈有一个拯救非常奇妙的一个作为，把他们的祖先从在埃及的地方400年被做奴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把他拯救出来。哇，每一次就在那个地方，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就在跟他们一起守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耶稣赋予当时候那些饼那些这些葡萄汁新的意义。所以每次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的。所以是我们那个时候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现在在守这个的时候，在我们基督教现在在守的时候，同样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救赎的工作。但是耶稣他做的，所以说我们经常会把圣餐叫做什么，叫做 Lord's Supper， 有没有，或者是 Last Supper，就是最后晚餐，也是耶稣跟他的门徒最后一次在聚集吃那个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在那个时候来表明他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要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那天晚上隔天的时候呢，隔天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耶稣就断气了，这个就是星期五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Good Friday 那一天。所以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我们就被钉死，耶稣就在被那边被钉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基督教里面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一天，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一天。所以说在基督教你看在我们纽西兰这个地方 Good Friday 有没有休息放假，有没有，很重要。因为我们基督教，我们这个纽西兰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一定会非常注重这一件事情。传统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教会都是从星期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也是当牧师，他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间每一天都有聚会，教会每一天晚上都有祷告会都有聚会啊。那现在我们在很多教会就是特别集中在星期五那一天，也就是 Good Friday 那一天，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有的人是举办全晚上通宵祷告会等等啊。那我们教会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我们在鱼的家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组的聚会，那天的内容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让我们能够把这个耶稣受难的过程当中也过路过能够看过，让我们更加能够跟经验到这个神一起跟耶稣经历到那种受苦。你知道当你跟耶稣越有经历那种他的受苦的经验的时候，你更能够去跟他分享到他复活的荣耀，阿们吗？你没有经历到耶稣的受苦的时候，真的没有资格去跟他分享他耶稣的复活的荣耀。所以说我们耶稣要我们纪念他的受死受苦，但是这个就是目的不是停留在那里，目的是要跟他一起复活。好，那我们的生命也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要再一次跟他一起复活。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所以说我们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当中，除非有一些不得已的情况， 如果你看到教会里面哈，绝对不会在这个礼拜信徒一般的，如果比较久的信徒，他们比较了解，比较啊知道这个，这个绝对不会在这个礼拜当中，他们去这个，譬如说娶亲的宴席啦，这个喜宴呐、啊，不会用在这个礼拜的，不用在。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在台湾，他们的这个他的儿子昨天哈、啊，这个啊。结婚，昨天结婚，他们不会用这个礼拜的哈、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礼拜，我想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每天跟神有更多的亲近，每天跟神更多的亲近哈、啊，来亲近神，来跟神一同默想神的话语，默想啊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在世上最后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哈、啊。那我想通过这个样子，我们会更加能够体会到这个受难日、受难周对我们的意义。那刚好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谈到这一系列我们有关于你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这一系列的时候，刚好谈到这个地方，我们谈到什么？我们谈到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各位，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请问他是不是一个最对神的慈爱，是一个最具体的表现？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爱是一个具体对我们世人的爱，这是一个最具体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从耶稣他自己本身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他的来到世界上他所走这一条路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我最喜欢的这个神的慈爱，我们过去有讲到很多，我最喜欢的一个信仰的元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这个元素，就是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我相信神本身，在过去我们谈到神是一个蛮有能力的神，神是一个有智慧的神，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是一个 hold 我们整个宇宙的运行， hold 整个这样的一个万物的运转的一个神。我想这个都是很棒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位神，其实因为他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位神、啊、这个才是特显出神的他的一个本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像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他没有慈爱的时候，你看我想有很多人就不敢去接近他，阿妹吗？有很多人就不敢跟他建立一个个别性的关系，因为生恐，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对神非常的尊敬，但是这个神最好离我远一点，因为他的能力很强，万一我做什么 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哇，他一击倒我的时候，我就不是完蛋了吗？所以说孔子不是有讲一句话吗，敬鬼神而远之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其实这是一个传统的我们对信仰的观念，就是说神你很伟大，神你很伟大，我有事情你会找你的，哇，就是你有能力，我有事情会找你的。但是呢，平常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来，平常的时候最好不要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瓜葛，不要跟你有什么来往，因为怕我们对神有一个畏惧的心。在过去的宗教的一个开始，是从害怕开始，从畏惧开始，就这样一个情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基督教的这绝对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所提到的这一位神。基督教当他的谈到这一位神的时候，基督教的一个最主要的观念，基督教信仰的观念是在于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爱的关系，有跟神之间的关系。基督教他谈到信仰的时候，不是谈到一个理论，不是谈到一个 idea， 不是谈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不，基督教谈到信仰的时候，他所讲的就是 relationship， 他所讲的就是关系，就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通过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今天你是受洗的，今天已经来到这个当中加入教会的，因为是神的爱的触摸你进来的，请举手，你体会到神的爱，阿们、啊、今天是许多人他们之所以会信耶稣，就是因为他先体会到神的爱，可能他对神的公义，他对神的大能，他对神的智慧，什么全能全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当他还没有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这些东西毫无意义。但是当他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因为这个样子，他就进入到主耶稣的里面，他 他就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在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神的慈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爱这个元素，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哈，这个爱是大家所喜欢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爱也是大家经常会去误解，会去误会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对神的爱的误会是怎么样？反正神就是爱嘛，反正神每次都会永远会说 yes 嘛，反正神就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他给我们很多的 gift 嘛， gift 礼物，你知道我们的恩赐也叫做 gift 嘛，给我们很多的 gift， 很多的礼物嘛，反正神哦，只要我做什么事情的话，神又是一个充满的爱的神啊，所以因为他的爱很大，给我一点点，我能够要求更多的爱哦，难道我要求的更多的爱，对他来讲一点都没有影响，都没有损失。就好像在大海当中，你摇了一桶水起来的时候，对这个大海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因为这个样子你就想说，哎呀，所以神的爱是这么样的浩瀚，这么样的大，所以说呢，不管我做什么，神一定会爱我的。所以说呢，你就想到说，哎，我就要这个照我所喜欢，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说可能你做的，不管是做的多么的离谱的事情，不管是这么多么糟糕的事情，你是说反正神到最后就会饶恕我吗？神就是继续会爱我吗？神就是神的爱是永远 不变的吗？神的爱是永远长存的吗？是因为这个样子，你跟隔壁的讲说，这是溺爱，不是慈爱。各位，我们经常把溺爱跟慈爱搞乱了，我们以为就是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 No， 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神不会离开他的公义来施行他的慈爱。阿们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对把神的爱误导了，误用的，践踏了，这是我要在这地方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最具体的一个例子，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当他们吃了禁果的时候，神没有没有跟他们讲说没关系的，你吃禁果好没关系，我养你，我继续爱你，然后这个样子去住在乐园里面？没有，神没有不顾那个事情，不 care 那个事情，继续爱他。神没有这样做，神是施行他的公义之后继续爱他。阿们吗？神把他，你吃的你必然要死，而且神把他赶出乐园。赶出乐园之后，不是代表神不爱他，继续用皮衣给他吃，给他穿，继续照顾他的生活，这个就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不是一种溺爱，神的爱是一种慈爱。哦，这个就是一般我们人对于这个神的爱有一个误解的地方。哎，另外有一种误解是什么？这个对神的爱，有人说啊，神的爱，你知道吗？啊，就会当我们谈到说，哇，神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啊，这个没有条件，神的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他说没有了，哪里天下哪里有白吃的午餐呢？有没有啊？哪里有人对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呢？哈，一定是有什么的目的的哈。有教会的人来探访你哈，来看你的时候，来叫你的时候，肯定是哈要你进入，诱惑你进入他们的组织啦，你知道吗？进入他们的组织之后呢，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跟你洗脑嘛，控制你呢，然后敲诈你呢，到最后就是要你拿出钱来啊。哦，就这样子拿出来奉献啊，我就怎么样，哦，就是这个样子。各位，这个我经历过，我领教过，你知道吗？我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牧会的时候，在原来的那个教会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去探访一对的老夫妻，这对老夫妻很可爱。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去的时候他就很安静哦，很少在讲话，很少讲话，就是很安静的看着我们，然后看着我们。而且我最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夫妻两个眼睛哦，一直盯着我，一直盯着我们看，好像在观察什么似的这样子。哇，我们这还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还是持续不断的去关心他们。直到有一天到了这个半年之后，有一天我们去他家。你就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啊，去他家做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他的整个脸色啦，整个这样的表情完全不一样，好像很热络的感觉，以前有一点，说实在有一点冷淡啊，有一点冷淡，结果现在变成很热络在招待我们呢。 啊，去了之后，难道我们跟师母两个人坐下去的时候，那个先生啊，太太两个人就说笑笑的说啊，不好意思哈、啊，不好意思哈、啊。我们说奇怪，今天怎么会一直讲不好意思啊？说牧师啊，不好意思哈、啊，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意思什么啊？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吗？啊，他就很坦白的跟我讲说，牧师，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文化，我过去成长的文化背景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理由来关心你的，阿妹吗？他就说没有一个人说没有理由毫无缘故的来关心你，没有这回事。所以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老实讲，你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所以说我们内心里面就是对你是有一种防卫的心。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你是好人啊，是好人。原来我才知道，从头到尾他把我当作坏人，而且甚至好像是把这个教会当作欺诈诈欺集团的集团一样，把我们两个成当成诈欺集团里面的 partner 两个人就是合伙的拿去要诈欺他。各位，真的是这个样子哦。很多人对神的爱，他们因为他们的背景，因为他们的文化，导致于他们认为没有这回事，哪里有无条件的爱，哪里有这个样子，没有的，都是有目的的。很感谢神的一件事情，这一对夫妻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两个都受洗了现在那个太太已经回天家了。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到许多人对爱的感觉，对爱的想法确实是有一些偏差，虽然他们很喜欢爱，但是对爱是有一些偏差的想法。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谈到爱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想到说，我爱你因为什么，对不对？很多人在这谈到爱的时候，我们说上帝的慈爱，我们要知道神的慈爱不是说我爱你因为什么，神的慈爱不是我爱你因为你长得很帅，我爱你因为你长得很漂亮，我爱你因为你这个很听话，因为你很会传福音，因为你很会关心人，哇，因为你很慷慨的奉献等等。所以说我爱你，我爱你因为什么。各位，跟你旁边讲，这不是神的爱。接下来有人谈到神的爱的时候，会谈到说我爱你如果怎么样，有没有？各位，你没有当爸爸妈妈的举手，爸爸妈妈的有没有跟你的儿女讲过这种话啊？如果你怎么样做我就爱你 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不爱你就是有些人在都是这个样子，就想到说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做那件事情，如果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做那件事情，如果你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你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合乎我的心的时候，我就爱你。跟你隔壁再讲一次，这也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不是说因为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代价，神的爱不是这个样子。跟你隔壁的人说，神的爱就是神说我爱你句点，跟隔壁讲，神说我爱你句点句号，神说我爱你句点。神对你的爱没有再继续下去的，神对你来说我就是爱你，结束了，没有了，就是爱，神就是爱。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看到读的那一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你知道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启示录都是同样一个作者。这个作者是谁？就是约翰。你知道，各位，如果你了解约翰的时候很有意思，约翰他是耶稣的门徒当中十二个门徒当中，他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三个门徒是他最喜欢的。三个是哪三个？彼得、雅各，还有一个叫做约翰。各位，你如果看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的时候，当耶稣在介绍他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怎么介绍约翰跟他的兄弟？我们来看这一段。来，还有，来，再讲，来推出来，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的名字啊，叫做范尼基，就是雷子的意思。你看这个地方，约翰跟他的兄弟 雅各两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雷子。雷的意思是什么？雷声，很，这是空，这是怒吼，怒吼的声音，很雷的声音，是怒吼之子，是一个雷的儿子。跟你隔壁的讲说，他们兄弟不是好惹的。都没有讲哎，他们兄弟不是好惹的，嘿，两个人都不是好惹的。你看他们的脾气暴躁，他们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像雷公一样，像雷卡不好，就动不动就发脾气，动就动怒的人，很多人不敢去惹他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不只是这个样子哦，他们更是哈、哦，更是怎么样争权夺利哦，而且是不顾别人的需要。你看看这种人，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我们来读这段圣经节好不好？来，预备起。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隔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试的，乃是为我预备的，就是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他们心里面想说：“不要脸，这两个人真的是太不要脸了，竟然能够公开来讲出这么多。我们都是同事啊，我们都是同，都是同班同学啊，哦，你竟然在那边敢在众人的面前，我们众人面前讲说，哇，一个人，哇，耶稣啊，如果你当王的时候，我要当副总统啊，哦，我要当一个当副总统，一个当国务卿啊，你知道吗？像这个样子，哇，他们这个是够不要脸的。你看，像这种人，他不只是怎么样，雅各、约翰这两个人不只是脾气大，不只是那种暴怒，经常有这种的行为的情绪的发生，更是怎么样？是一个他们会争权夺利的人，他们不管别人的需要，其实他们的眼光里面是非常自私的。虽然跟随耶稣已经三年，将近三年半的时间，可是你看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好像没有一点的改变。他们的生命里面还是非常世俗化的，他们还是以世俗的利益、世俗的名利成为他们的生命的重点。所以说你看别人在那边，耶稣已经，他完全不懂耶稣的心，你知道吗？耶稣那个时候他讲，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就要走上十字架了，已经要受苦了。耶稣要让他们知道我现在心情是何等的沉重，他还在那边讲说：“哎，你如果当官的时候，我当王的时候，我要坐在你左边，坐在你右边。”哦，这样说，你看这样的一个人，感谢主。为什么我喜欢约翰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在于哪里发生？就是因为他爱中跟神同行。就是因为他慈神的爱，神的慈爱不因为他们这个样子就不理他，神的慈爱，因为虽然每一个人，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脾气，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软弱，神不因为这个样子他就不理我们，神的慈爱在这个地方彰显。就因为神持续的爱，永不止息的爱，在他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这两个兄弟到最后是怎么样的结果吗？雅各是十二个门徒当中是第一个为主所殉道的人。你知道约翰哈？约翰，我们谈到约翰的时候哈，约翰他圣经里面有几个在形容约翰的，圣经里面也提到约翰的时候，约翰哈就是主所喜爱的那个门徒，有没有？还有我们谈到约翰的时候，就谈到说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一个非常暴力的人，一个非常脾气不好像雷公一样的人，他到最后变成被称为是一个爱的使徒，是一个最靠近 耶稣的旁边的人。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最后晚餐的图片？有看过举手。下一次你们看的时候，你们好好注意一下，那个最撒娇的那个，推在他旁边那个，那个是谁？约翰，主所喜欢的那个孩，那个门徒，哎，就是约翰。你知道约翰在那个时候，约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要断气之前的时候，看着眼睛看着他，约翰，看呐、啊，你的母亲，指的玛利亚，然后看着他妈妈说，看呐、啊，你的儿子。就在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他的家，住到直到他玛利亚回天家的时间，都是他在照顾。约翰，老约翰，他是所有这些门徒当中是活最久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不容易，他被关到拔摩海岛的地方去，那边冷静在那个地方很久的时间，启示录就在那段时间所写的。然后后来就回到以弗所，就死在以弗所。他是活得最长的，活了几岁？你们再看看，96岁啊，活96岁，跟我妈妈同岁啊。我妈也是活了96岁啊，活了96岁最长的时间。但是你看，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乃是因为他是有神的爱在他的当中。所以说，第一件事情，当我们谈到这个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要看慈爱是神的怎么样？本性。今天我们为什么说神说我爱你据点呢？这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说，神的慈爱就是他的本性，神就是爱，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代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天生的，这个就是他的本质。等号的这一边是神，等号的这边就是爱，神就等于爱。各位，如果回去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唱爱的诗歌，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4到8节啊，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怎么样？你把爱字改成神字啊，里面的东西就是在表达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神。所以说，看到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的本质，因为他的本质里面就是爱，他爱你没有理由，他爱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条件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神的属性。当神的属性当中，他有很多的像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是真理的神，他是创造宇宙、是后住宇宙的人。这样的神在这个耶稣的身上，这个能力在耶稣的身上，在使徒的身上，在这个宣教师的身上，现在在我们的身上就已经彰显出来了。神的能力彰显在我们当中，这个能力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说他把这个能力加添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经历到神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在任何无条件的神，因为他是慈爱本身，就是他的一个本性。今天如果要找一个字来形容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要找一个字来形容神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的原因，如果你要找一个字来形容你对神的一个最高的敬拜的时候，如果你要找一个字来表达你对神最深刻的这样一个情感的时候，哪一个字？就是爱这个。所以说，在这个爱的里面，因为神的爱，所以他创造这个世界；因为神的爱，所以他创造你和我；因为神的爱，他创造了这个善恶果，他创造了这个生命树；因为神的爱，他交代当时候那些过去的那些先知们，他呼喊说：“孩子，回来吧，你们要回转吧。”因为神的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因为神的爱让耶稣走上十字架，因为神的爱他让耶稣复活，因为神的爱让我们有机会来经历到他复活的能力。阿们吗？这个就是神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说我们看到，我看这个这样的一个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刚才我们讲到说，很多人之所以信耶稣，不是因为神的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属性，乃是因为他们被神的爱所 touch 到了。这个 touch 或许是一个病得医治、心灵得释放，或是各方面的过去的瘾症、毒瘾啊、酒瘾啊、烟瘾啊等等的这些事情，让耶稣来跟你 跟你这样的一个同在，所以跟你的改变，那你经历到神的能力、神的爱的时候，你就来信耶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我经常最近一直在强调说，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站前，没有爱就没有神迹，阿妹吗？没有爱就没有神迹，有爱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经常看到有很多的神迹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四周围。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神的爱，我们把这个圣经节先来念一次，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哪有爱的，是上帝的儿女，也认识上帝，那没有爱的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爱。好，第二点我们来看神的慈爱在他的行动当中来表现出来。神的这种爱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理想，也不是一个口号，神的爱呢，是在他的实际的行动当中来表达出来。神的爱这个字是一个动词，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一起来，上帝差他的独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上帝用这方法显示他爱我们，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好，请你们把这几个字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把它画起来，一个是差，把它画起来，都在最后那个地方，差画起来，这个牺牲画起来，赎画起来，爱画起来，这几个字都是在表达一件事情，都是在表达说，神说我用我的 action， 我用我的行动来表达对你的爱。猜这个字你知道吗？神他看到我们世上我们人的需要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主动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他说，你下去吧，向世人来显明我对他们的爱。主耶稣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来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住在一起，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就是圣诞节，就是在庆祝，就是在 来表明，来庆贺神所做的这一件事情。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第二个字，牺牲。神差他来这边做什么？神差他这个来到这个孩子来到我们当中，不是来这边享受的。耶稣的生活当中，你仔细看，耶稣当中，耶稣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非常的让我非常的触动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睡的时候也是很有一点、有一点这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耶稣说：“这个狐狸有洞，什么啊？”还有句什么啊？但是我这个人子啊，连枕头的那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每次我在睡到枕头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就有一点罪疚感，你知道吗？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一点享受都没有，他连枕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到处去传福音，没有一个自己安定的家。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在享受的。耶稣来到世上，当时候来的时候，也不是要让我们敬拜他的、高举他的。不，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要为我们来牺牲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差遣他的孩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为我们要来牺牲的。你知道耶稣他的所行的这些好几个神迹当中，所有的神迹没有一个神迹是为着他个人的好处来做的。人跟神当中之间有一个存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是人不能够讲清楚一点，是人没有资格去处理的问题，只有神自己本身有资格去处理。就因为这个样子，耶稣他就被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就为我们的罪来牺牲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另外一个 action， 另外一个行动，就是一种牺牲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通过这个样子来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 我们看赎这件事情，今天耶稣来了，耶稣牺牲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耶稣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把它赎过来。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人的主权、生命的主权、这个世界的主权就落在魔鬼撒旦的手中，人就是在活在这个撒旦魔鬼那种权势、黑暗的权势之下，等于是被扣留的，等于是被绑架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把他赎回来，把他救回来。魔鬼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这些孩子跟我一样都犯了错误了，这些孩子跟我一样都是背叛你啊，所以说呢，我如果受到什么刑罚，他们也要受到什么刑罚，我受到永远的刑罚，我一定要进入到永远的火坑里面，我要跟你永远的断绝，你这些你所创造这些人也要跟我一样的命运，所以我要把他带走。也就是说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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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些人是我用我的这样的一个爱所创造的一个宝贝，这些人呢是有我的生命当中有我的形象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不准你把他带走。魔鬼就说，好吧，我们来谈条件，那你觉得要怎么做，你有什么东西来换我？神说，我已经有 idea 了，我已经有想法了，我把我的儿子交出去，耶稣交给你，你把这孩子交给我还回来。就因为这个样子做这样的一个交换交易的时候，今天我们才能够从罪恶当中来被拯救出来。所以说你看保罗他讲了一句话，你注意听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保罗说怎么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重价买来的。哎呀，重价，神的重价是什么？是无价之宝，是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的生命，把我们挽回、救赎过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赎的意思，就是他为我们牺牲，然后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从撒旦魔鬼的权势下，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赎出来。然后耶稣他的爱这一个 action 这个行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选择爱你，神他选择为你付上代价。你知道耶稣复活之后，他是带着他手上的钉痕回天上的，他是带着他肋旁的伤口回天上的，他是带着他身上鞭伤的痕迹回天上的。有一天当你回到天家的时候，你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来来来来，你来看看我手中的钉痕，你来看看我肋旁的这样的一个伤口，你来看看我的身上的鞭痕。然后你跟耶稣就问说，耶稣啊，那到底哪一个鞭痕是为我的啊？哪一个鞭痕是为我的？耶稣说，这个鞭痕这一条是为着你的，是你五岁的时候所犯的，这一条是你十岁，这一条是你二十五岁，这一条是你四十岁，这一条是你做这件事情，这一条是你做那件事情，这一些鞭伤就本来是要在你身上的，这些鞭伤全落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以赛亚书讲了这么一句话，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各位在这个受难周的时候，你好好思想这件事情，很多的鞭伤是要落在你的身上的，可是耶稣说，我来承担。耶稣在最后被审判的时候，被鞭伤的时候，星期五我们会看这个影片，你会看到说，这些鞭伤其实每一个鞭都是要在你的身上的，但是耶稣把你挡住了，他说，落在我的身上吧，我为你承担了。是这个样子，神的爱就在这个时候来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他以他的行动来表现出他的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神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爱从他的宝座流出来，神的爱在宇宙万物当中，神的爱来护住整个万有，神的爱在耶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爱的生活。如果你要描述一个基督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爱这个字。 所以说因为我们的创造者，因为我们的救赎者，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充满爱，所以说我们从神那个地方领受到那种永流不息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能够永流不息的流出去。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神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好，我们来看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爱其实你说基督徒是不是，我问你们一个，基督徒要不要行善？要不要行善？肯定要行善的啊！基督徒要行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的，如果你问很多人那些其他各种信仰的人啊，你问他们说宗教是什么，他们会跟你讲一句话，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然后还要加上一句所以信什么都一样，对不对？会不会跟你讲这样子，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所以信什么都一样啊。最后还跟你讲一句话，殊途同归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用太在意一件事情，不要太沉迷一件事情，你去哪里就拜到哪里就好了，反正殊途同归，反正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般宗教的观念。但是我要告诉你，基督教的观念在这个部分跟其他的宗教的观念是差了18000里，是差非常的多的。当我们谈到神的爱，这个爱我们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不会去劝你为善，我们会劝你去成为神的儿女，阿们吗？当你进入到神的儿女的时候，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自然，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你自然从神那里领受神丰盛的爱。一个懂得爱的人，一个经历到爱的人，他就会把爱也分享出去，就是一个分享，爱就是一个流露，就是一个分享。所以说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生活当中，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说爱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这些人真的是一般人，他们在行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积功德。积功德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目的就是为着要赔偿你过去所犯的罪，就这个赔偿，反正我做多少积受了功德然后就赔偿，就这东西。另外一个在这，就是预备你未来的福报你过来为过未来能够积一些福，然后除去过去的这些罪，你知道吗？所以说很多人他们信教信得很辛苦，战战兢兢，恐恐惧惧，就在那边积点数，你知道吗？积点数，积到这个点数的时候，有时候深恐自己积的点数不够，以后就不能够超生，以后就不能够怎么样，所以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恐惧。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不一样，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所有过去你所做的坏事，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处理掉了，你不用去做善事来弥补。请你跟隔壁的讲说，补也补不完啦、你怎么补啊？你用什么方式去补啊？你能够用你的善行去补你的过去的这些罪吗？你能够去除掉原来这个原罪吗？没有办法的，你也补也补不完。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必未来来积福报，不必为了这个积福报，未来这个事情来积的我们跟你隔壁讲说，不用积点数啦。基督徒做善事，是因为我们在神里面已经领受的爱，已经领受的祝福。所以说我们把从神那个地方领受的爱，我们只是把这个爱来跟人家分享，你知道吗？就好像是一个得了这个好处的，从一个有钱的员外那个地方得了好处的乞丐，他得了这个好处的时候，他不是自己独享，他把这样的好处呢也跟另外一个乞丐来跟他分享。我带你去看那个员外，他那边很丰富他各种东西都有，你可以吃得温饱就这个样子。你把他带另外一个乞丐，把他带到这一位有钱的员外的前面，就让他在那个地方直接在那个地方经历，他也能够吃饱。 今天我们的信仰就这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属灵的乞丐，你知道吗？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哇是一个乞丐，原来是一个乞丐，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主耶稣这个园外的这个前面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到丰盛的东西，丰盛的祝福，丰盛的爱。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不独享，我们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们就把其他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也能够亲自去经历到从神而来的福气，能够去经历到神要给他们的恩典。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神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基督徒的爱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只是这个样子，我们还看到神的爱它是我们的见证，我们身上带着一个很美的很美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这个记号叫做爱的记号。这个记号呢，它是默默的把神自己本身表现表达出来在众人的面前，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的一个记号，因为这个爱的记号，因为这个爱的行动，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别人看到你，别人看到我，别人看到你我爱的行动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也会对他产生一个吸引力。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预备开始。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他的爱借着我们实事实现出来了。你知道过去200年当中，中国大陆台湾去了许许多多的成千上万的这些宣教书，他们去那边呢，他们就是给他们爱的陪伴，给他们爱的关顾，给他们这样一个爱的关心等等，就是这个样子。透过他们这些爱的行动，透过他们这些爱的关怀，他们许多人就因为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来信耶稣了。就这个样子，许多人生命就得到翻转了。台湾有一位叫做吴马玉的一位宣教师，这位宣教师呢，他去到台湾的时候刚好才27岁而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护士。然后去的时候就到台湾中部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彰化，彰化有一个基督教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就在彰化基督教医院里面开刀房里面，成为一个开刀房里面的护士。其实他本来计划是在两年之后就要回英国，他从英国来的，从回英国去结婚，哇，所以就等着期待着两年快到的时候他就要回去结婚的。没有想到在一年的时候还不到的时候，他的身上感染了肺炎，你知道当时的肺炎等于是癌症一样，他没有什么特殊的药可以医治。哇，那个时候就在他临终之前，当时候在这个彰化基督教院的院长蓝大卫院长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现在你知道你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啊，那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等你过往的时候，过去的时候，你的尸体，你要不要我帮这个尸把你运回这个英国去？他跟他回答说不要，你就把我葬在台湾，而且葬在台湾台南的地方有一个基督教的公墓。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消息就传到他回到他的这个英国，他的父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当然非常的难过。过了不久以后就去世了，他的父母亲就把原来要给他准备要给他的嫁妆，这个嫁妆的所有的钱就把他寄到台湾来，然后就奉献给彰化基督教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就用这一笔钱买了一个全国这个全台湾省最大最早的一个开刀房所用的那个照光灯，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现在在如果你去台湾的时候，你到彰化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公园，有一个纪念公园，这个纪念公园叫做吴马玉的纪念公园。你知道在他的墓碑上写了这两句话，他说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Life that shall endless be 啊，这两句话我一直在想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一个触动。爱不让我走，他爱台湾，他 爱那些同胞，爱不让我走。因为这一粒麦子，因为这个人的牺牲，因为这个人愿意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把他年轻的岁月就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生命就永远长存，这个生命就永不止息。所以说你看，有多少的人因为他的见证，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他们的生命被翻转，他们就因为这个样子来信耶稣了。第四点，我们来看到神的慈爱正在邀请你。这个爱从宝座上流下来，流到你的身边，今天这个爱正在邀请你。也许你正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也许你对未来没有什么把握，也许你对许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感到焦虑，感到担心，你对人没有信任，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总是觉得，换句话说，你正活在一个恐惧当中，你怕自己不够好，你也怕别人的心地不好，所以说呢，你自己本身内心里面就怕这边怕那个怕那个，你怕自己在别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你怕自己有很多事情你招架不住，你的生命就活在恐惧中。各位，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人，神这个时候要向你发出他的呼声，说来吧，啊，来吧，来到我的面前，来领受我的爱。神说，我就是爱。神说，在爱里能够除去所有的一切内心的恐惧。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一次，来，有了爱就没有惧怕。恐惧，完全的爱驱除一切的恐惧，所以那有恐惧的就没有完全的爱，因为恐惧和惩罚是相关联的。我巴不得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回天家的这一段时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这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在爱中跟主同行。接着我们在爱中跟神同行，即使我们两只脚现在是踏在地上，但是我们是过着一个天上的生活，我们用天上的法则来生活，我们用天上的属天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将属天的氛围带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将超自然的世界观带到这自然的超界观。因为神说，我爱你，句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用了将近六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谈到对我们的神的认识。这一段时间，我不晓得从这些信息当中，您说到了些什么。记得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认识神的重要性，因为认识神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是神先来认识我们，我们才认识他。我们也谈到神的智慧，神用他的智慧来创造宇宙万物。我们也谈到神的能力，神他这样有超自然的能力运转在我们整个世界当中，也运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谈到神是一个真理的神，所有的这些宇宙的万物，我们会发现是借着神的智慧，借着神的能力，借着神的真理能够来创造这个宇宙的世界。我们也谈到在真理里面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生命有方向，我们生命有目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话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今天我们谈到在这个完结篇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信仰里面认识神的所有属性当中，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神的慈爱。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所有以上我们所谈的这些东西，或许对我们来讲没有切身的意义。但是因为神爱我们， 神的能力对我们就有意义，神的智慧对我们就有意义，神的真理的话就对我们有意义。我们感谢神，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愿意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是愿意来照顾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爱到底的神。即使我们都还不认识他，我们还在抵挡他的时候，我们还在怀疑说有没有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已经爱我们。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每当我们谈到神你的爱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纪念来经历主耶稣你在世上当中最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到神你在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时刻的时候，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所有的钉痕都是为着我们，你肋旁的伤口是为着我们，你身上每一个边伤都是为着我们。谢谢主，谢谢你爱我们爱到这种地步，谢谢你，谢谢主，我们谢谢，我们谢谢。或许在我们当中，可能是有第一次来的，也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看到这一位神，这种慈爱的神，你很喜欢跟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有一个更个别的关系。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好不好？你跟我来念接下来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来接受主耶稣，
来接受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来改变我的人生，
来改变我的人生，
让我有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的生命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献上感恩祈求，
献上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如果你跟我